言云：“得无生慧，先难多闻。”又云：“佛法无人说，虽会不能了。”或闻经论之所宣扬，或闻知识之所开示，业力而根，永为道种，是谓之文。这一段解释这一个字啊，解释文字，而言会者是闻即是会。对牧师说万不闻故，对愚人说闻不采不参采，如不闻故，故曰闻会。大师这个意思啊，解释的很浅显啊，很容易明了。实实在在说呢，这个里面意思啊，非常的精深啊。这一段文字里面也显示出来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等觉菩萨也没有办法完全说得出来啊，等觉的智慧还不够啊，所以这样的功德了，非闻不知啊。我们要没有多听，你怎么会晓得呢？不知道，非说不闻。要没有人跟你说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什么人说呢？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说。啊，唯有佛他才知道透彻，他才能讲得清楚。啊，前面说过了，等觉菩萨都知道的不彻底，也讲不清楚。九界众生，九界就包括了等觉菩萨，如果不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他不会懂的，他也不能说。我们六道凡夫，如果不是诸佛威神加持，自己多生多劫的善根，说老实话，佛菩萨给我们讲，我们也听不懂，这都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，得无生慧，先难多闻。无生是诸佛菩萨的智慧，是真实的智慧。先要依赖多闻，多闻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博学多闻，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断重复的多闻，有两个意思在。这两个意思，看我们个人善根 福德因缘各个不相同。业习深重的人要从业门里面不断的熏修，用这个方法多闻啊，听一遍再听一遍再听一遍，这样习啊，然后啊业障才能消除啊，业障消除啊，你的信心就清净了啊。金刚经上讲啊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。啊，这是业习重的人，我们常讲业障很重，用这个方法。我们看到中国过去的一些祖师大德，许许多多人都是用这个方法啊。清凉大师那一生呢，去念华严经，我们不晓得念多少遍，讲都讲了50遍啊，你知道他念多少遍？一部经呢，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法大禅师啊，念法华经念3000部啊，一天念一部吧，3000部也要3000日啊，哎，也得将近10年了。哎，你就晓得这个多闻呢，是一部经不断重复的多闻。从前唐朝在我们中国律宗的第一代祖师终南山的道宣律师，他听4分律听了20多遍，这传记上有的。在民国初年，姜维农居士一生呢修学《金刚经》，用了4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《金刚经讲义》，周芷安居士同样也是用40年的时间写出一本《心经全注》。圆印老法师，你看他那个《楞严经》序文里面，《楞严经》讲义的序文里面，他说他25岁留意楞严，一生没有间断。啊，在上海办圆明讲堂，开楞严专宗学院。一生的时间就供一部经《楞严经》，一直到晚年70多岁，这才完成一部《楞严经》讲义。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典型，都是我们的模范。啊，说这个地方的多闻，就是一部经呢，不断重复的去听。去读去研究啊，一门深入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广学多闻啊。广学多闻呢，我常常劝同学们，我们把这桩事情啊留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干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第一个我们寿命长啊，来得及啊。 那不怕了。再说老师好，同学好，这广学多闻呢，不要费什么力气，好办了。在此地乡广学，找不到好老师，也找不到同参道友，有了疑难，问都没地方问，这个多苦呢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干什么？那么我们今天这是一门多闻，选经当然最殊胜的是选这个无量寿经啊，苏超演义，或者是弥陀经要解，这都是最上选啊，对于我们求生净土有决定的利益。下面又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会不能了。这个两句也是华严经的偈子啊。佛法要什么人说呢？一定要有修有证的人说啊，而且要证到究竟圆满的果位，这才能说啊。证到究竟圆满的果位，那就成佛了啊。所以佛法无人说，要什么人说？要佛说啊，不是佛不能说，要佛说啊。经上虽然说经有五种人说，但是除佛说之外，其余的四种人都要得佛印证才能算是佛经，佛没有给他印证那都不能算啊。可见的他的标准还是以佛说为第一个标准。那世间聪明智慧的人不能了解，不能明了啊。如果把这个尺度再放宽一点，摄经之人最低限度要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啊，这样的人接触到经典不会说错啊，纵然说的不圆满不会说错。为什么呢？他用的心跟佛用的心呢是一样的，都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啊。像全小以下了都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是妄心，这个不是真心啊。原教初住以上啊，他们是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，他们是用的四智菩提心的啊，不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就决定不会说错了。所以在中国过去翻经的这些高僧大德，各宗这些祖师们，许多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这是中国人有福啊。啊，近代的印光大师大家晓得，那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。大势至是等觉菩萨，不是普通人啊。 高僧大德之中啊，有身份露出来，我们晓得了，还有许许多多身份没有暴露的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啊，所以可见的不是普通人啊，普通人明了都不可能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？历代的祖师，他们的著述决定没有问题，如果有问题，决定不能传到后世。从前印刷术不发达啊，中国的印刷术在宋朝时候才发明的啊，用木刻板、刻成板一张一张的刷，成本太高了啊！如果不是真正好的东西，谁肯出钱出力来给你流通？不像现在，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，印东西太便宜了，以前难呐啊！所以这个古人东西流传到今天呢，可以说受过时代历史的考验，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大众的批评，是真的好东西流传到后世。所以我劝同学们要看注解，看古人的注解啊，不要看现代人。为什么呢？现代人他究竟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们没有能力辨别啊。真的吗？那对我们倒是有好处，万一看到假的了，那我们就上当了，就吃亏了啊。没有能力辨别了，还是读古人的东西好啊，可靠啊。你像我们这部书，莲池大师距离我们500多年啊，经过明朝末年、清朝一代啊，民国到今天也80年了啊，多少高僧大德的眼目啊，没有不赞叹的啊，这个我们念起来可以放心了。所以我不大看现在人的东西，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。我绝对不是瞧不起现代人，我是自己没有眼光，不比贤愚，是个愚人啊。所以想想古人呢，是经过大家承认的，比较可靠。我这才念古人的东西。今人这些著作如果再经过500年还有人传下去，那他也经得起考验啊，那自然是好东西啊。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标准啊。那么古人东西有时候觉得文言文呢比较难读啊，其实这是心理作用啊，多念几遍呢就不难了。我看过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，我看过啊，我过去手头上啊 有十几册。那个时候有一些大专同学向我借，借去之后又不还我了，我名字也忘掉了，是就这么样丢掉了。现在还有三本。小学生呢，十一二岁小朋友写的文章啊，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看他的文章，恐怕还要查字典，还有好多东西不懂。啊，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能，我们现在时候人不能的呢？不是现在人不能，是现在人不肯念文言文呐。文言文的诀窍没有别的，就是念，就是背诵。就从前开宗李老师教给我们，能够背诵50篇古文，阅读的能力就有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文言文你能够看得懂，你能够背诵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他勉励我们去背诵，所以我现在劝同学们背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48篇嘛，那么跟李老师规定的50篇呢，就差2篇了，差不多了。能够把《无量寿经》能够背过，你看佛经的能力决定没问题。文字的障碍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是应当要下功夫，无需要刻意去背诵，刻意背诵那是增加压力，不必刻意，每一天至少念3遍，一天都不缺，我想念个1年呢就会背诵。不需要背，自自然然就会背呀。我们有不少同学啊，念3个月就会背了。好几个念3个月才能背下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不是一桩难事情，就是要自己去下功夫。那么反复。也要发心宣扬这个法门，为大众啊解说。那怎么办呢？自己没有开悟啊，没有见性啊。这就是李老师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啊，我们不能讲经，我们讲注解啊，像我们在此地讲莲池大师的注解，讲古德法师的注解，这个演义呀、是古德法师写的啊。古德他的法号叫古德，不是古来的大德啊，他的法号就叫古德。他是莲池大师的学生，当年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，他是莲宫的侍者，当然他听这个苏超一定听了很多遍，听的时候写的笔记，这个演义就在写的笔记，所以这是最可靠的注解，苏超的注解。我们今天把它合印在一起，这是讲注解而已。说或闻经论之所宣扬，这个就是读经。读经，听经。 所以这个读诵的时候啊，利益非常之多。如果有几位同修在一起共修的话，这个读诵啊，最好是一个人读，其余的人专心在听，把身心世界一切万缘通通放下，眼看经文，耳在那里听这个读经，也会开悟啊。大家轮流来读啊，轮流的读，轮流的听，这个利益非常之大。或闻知识之所开示，这个开示就是听讲解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讲习讲解，业力而根，永为道种啊。无论是听经，无论是听讲，西方世界这个种子必定种在阿赖耶识之中啊，是谓之闻，这个叫闻。闻怎么称为慧呢？闻即是慧，菩萨的三慧，这个慧呀，就是戒定慧的慧。所以菩萨法就是大乘法，在小乘的上面，没有小乘的基础，哪里会有大乘啊？我们今天难，你就难在此地啊！没有小乘的基础，直接就学大乘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小乘曾经在中国兴盛过一个时期，这个时期不长啊，在隋唐的时候啊，兴旺一个时期，很短的一个时期，以后就衰了。为什么会衰呢？是由于中国儒家道家了，把它取而代之啊。中国过去的人学佛的人差不多都是读过孔子书的人啊，所以从前学佛说在家的时候是士大夫的阶级读书人啊，你没有相当的学术修养，这佛经是很不容易理解啊。读了儒家的书，读了道家的书，再一看小乘经呢，就不需要读了啊，用不着再去读它，所以这样小乘就衰了，在中国就没有了，以后就灭掉了啊。小乘经典翻到中国非常之完备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四阿含，这个阿含经跟现在巴利文小乘经典，听说它只比我们多五十几部，你说那多的太有限了啊。这个小乘经差不多也将近有两三千种啊，它只多五十部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可见的翻译的非常非常的完整啊。现在学小乘经的人很少啊，我们这一代呢，把儒家道家的东西舍掉了，也不念了，小乘经嘛也不甘心念了，一下就想修大乘，所以就像盖房子呀，没有地基呀。啊，我们这一个时代成就的人太少太少了，主要的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所以要想学佛的同学，啊，特别是想将来要发心弘 弘法的同修不读儒家书不行啊，啊，十三经太多了，最低限度四书五经一定要读，四书要熟读，五经啊也要浏览几遍，啊，要有这个基础才能够入大乘。所以小乘是修戒修定，从定中开会，啊，开会之后，所以闻思修都是会，啊，闻会思会修会就是戒定会那个会，啊，什么叫闻呢？闻是接触，啊，耳听外面的音声，这是闻之接触；眼见外面的色相，也叫闻，就用一个字代表。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叫做闻。啊，一接触就明了，不需要通过思考，就明了。那么就明了，这个意思呢？我们叫它做思慧，啊，实际上不需要通过思考的，啊，思是代表明了，修是代表决定没有错误，啊，没有错误就是修嘛，啊，所以这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启用，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，啊，所以从接触称之为闻，从明了称之为思，从决定没有错误为之修，啊，这个叫三会，啊，三会是戒定慧的会，我们今天没有定，哪来的慧？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意思说的浅，啊，对目识说万不稳固，啊，你对木头、对石头说，他不会听的，他不稳的。对愚人说，稳不参采，啊，对愚人说，他听了之后，他听不懂。啊，他不能接受，不能采纳，这个如不闻，跟那个不闻没有两样。啊，实在说这个意思，就把我刚才讲的含在其中。啊，我们今天听了，听了也是不闻的。啊，为什么没听懂啊？没明了嘛，啊，一听就明了啊，那才叫闻慧，啊，所以明了这个三会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啊，是同时的，不是有阶段的，啊，一听这个听叫闻，明了叫思，不错叫修，啊，所以三会是一刹那之间的时候同时圆满的，这是菩萨的修学方法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啊，这个演绎就不要看了啊，演绎是这是这个诸位自己看一下，就不必要讲了。此会者，既入乎耳，去存乎心，地神地观是何法门，是何义理，是谓之思。这是解释个思，平常人呢，这是讲思考啊。我们听了别人的言论，一定会去想一想，啊，想他的道理啊， 这是死。而言慧者呢，此即是慧。啊，这个是一接触就明了才行。是秦楚虽文，不解思故啊。愚人虽文，入耳出口不易想故，故曰思慧。那愚人听了，听了，他也没有深入啊了解他的意思，啊，不能叫做思慧，叫思可以。前面单单讲这个思可以，慧字加不上去。啊，修慧者，既深思之，以力行之，是谓之修。啊，这是单单讲文思修，不讲那个慧。啊，单单讲文思修。啊，因为有许许多多人把菩萨这个三慧呀、文思修啊，是把它分开来讲，啊，分开来，那就是这个讲法，没错的。但是这只叫文思修，不能叫文会、思会、修会，啊，不可以称会，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文思修我们一般人都有，啊，愚人也有，那读书人更不必说了。这个世人有文思修，但是没有三会啊，这是修。说也会者呢，修即是会。狂人虽思，毕竟一神不识见故啊。啊，愚狂之人呢，他虽然有思。啊，思考，他也很用心，也很劳神，但是他不能够做到，不能够彻底的做到，不能够圆满的做到，啊，所以他只能称为文思修，不能称之为三会。啊，各位记住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个三会的意义，你就了解三会确确实实不同于三学啊，有三学才有三会。底下假设一个问答，说问：此指三会呀，有何证据？啊，这个词。指啊，词就是指念佛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就是三会呀，那有什么证据啊？这个念佛的确是三会，啊，文思修三会确确实实在其中，啊，你看这个一句佛号一接触的时候，这是文的，啊，接触就明了。这句佛号具足无量无边功德，啊，不需要通过思考啊，立刻就知道啊，啊，而且立刻就老实念呐，啊，听到念佛没有不跟着老实念呐，念就是修啊，佛弟论语，啊，莲智大师是引经据典。佛弟论上说，菩萨履三妙会，净土往还。这个证据举得太好了啊！举得修净土的菩萨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。那履就是见履，就是实行。 啊，那个实行三妙会什么？什么？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跟他方世界常常经常的往返，往返啊。西方世界的菩萨每一天到他方世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普度法界一切语言熟的众生啊。语言不熟他不接受吧，语言要是熟了，一听他就接受。啊，读这些东西，净土往还呐、啊。啊，这是论文底下还有解释，以文思修得入净土啊，故知念佛必有三会。实在说，这是因为许许多多人对念佛这个法门呢发生误会啊，认为念佛呢要是勉强讲得一点定了，他们还能够接受啊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是定嘛，念佛人没有智慧呀 啊这是一般人说的啊，其实他对这个法门呢不了解。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，产生许多错误的观念。那么我们初学的人呢，对于经中经论呢涉猎也浅也少，听人家这样一说呢心有不甘，算了，我不学这个法门了，我就学有智慧的法门，结果误了前途。所以莲池大师这个一端问答了非常之好啊，帮助我们破疑生信啊，晓得念佛这个法门实实在在是究竟圆满啊，超胜其他一切法门啊，我们遇到才真正值得庆幸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